好，我们现在一起来诵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得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一至十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叫他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阿们。
好，弟兄姊妹早安。好，那我们一起为今天的讲道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跟我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以下这段时间，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特别的要高牧你的仆人的口，给他勇气，给他智慧，也给他胆量来传讲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本是真理的话语。主，你的话语，求你的话语在我们的每个人心中动工，让我们讲的或听的都能从你的话语中得到智慧，得到力量，得到造就，让你为了你的福音，为了你的国度，做我们当做的事。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圣经到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如果你最近一直在跟我们一起聚会的话，你知道我们在讲以弗所的系列。我们上一个礼拜是联合崇拜，我们没有学习。但是我要跟你们说，我每次联合崇拜以后，我都感觉到我好像是好久没有在这个讲台讲到了，我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但是我想你们可能会帮我解释一下这个心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非常的希望能跟大家在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圣经的原文是没有章节的，我们的第二章也跟第一章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我们在过去的几周之中，我们从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我们了解了使徒保罗从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十四节，他是一篇长篇的颂赞，他颂赞感谢神在天上赐给我们各样的属灵的福气，这是第一章第三节。在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十四节的时候呢，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你可以跟着我看一看，他就很详细的给我们讲解了这个属灵的福气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圣父在创世以前的拣选，第二个方面讲到圣子在基督的救赎， 第三个讲到了圣灵的印记。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像交响乐的一个颂赞过后呢，保罗停下来以后给他献上了他的感恩的祷告，也就是说我们在两周以前跟大家一起学习的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15节到23节的感恩的祷告。这个感恩的祷告呢，他首先是为以弗所的信徒感谢神。你们还记得为什么事情要感谢神吗？为了哪两个事情感谢神？还记得吗？为了他们的信心感谢神。第二点为了什么呢？为了他们亲爱众圣徒感谢神。看样子你们都记得非常清楚，所以我这个不需要再重复一遍看样子。但是感谢神以后，他没有忘记要为以弗所的圣徒祈求神。你知道我们祈求神是完全适当的，我们有的时候祷告好像是很怕担心，哎呀，我们是不是好像太俗气了，我们一来祷告就是求神这个那个的，是不是？我们求神是完全完全可以求神，这表示了我们对神的依靠，表示了我们对神的盼望。我们的求神什么呢？他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求神赐人智慧或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求他将我们的心里的眼睛打开，那我们能看到什么呢？看到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对不对？在第一章的18节，看到他的，我们知道他的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这也是我们看到的。第三点，必要看到我们这像我们这信的人，我们的信徒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是第一章的19节讲完了。在讲完这个以后，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两周前讲到的时候，我们在保罗从19节讲，我们像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以后啊，他就接着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呢？这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说，他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这个能力究竟有何等的浩大呢？他说你看看神让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明白这个道理对吧？20节他说叫他坐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面，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我们两个星期前跟大家分享过，他从三个不同的层面给我们来阐述了神是能力是究竟是何等的浩大，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很自然的，我们知道圣灵感动了使徒保罗写下了这一卷，对我们现今的教会还仍然有指导意义。在我们现今的圣徒来看这卷书的时候，还会自然从中得到教导的这样书信的时候，一个正常的很用心的圣经的学生一定会问这样的问题。当我们读到这儿的时候，保罗你给我们讲了神的给我们赐了这样的福气是吧，你给我们讲了从过去的拣选到现在的救赎到将来的印记，你也给我们祷告祈求了，祈求了这个神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那我们知道他的这个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但是你跟我们这个现今的信徒究竟有什么关系呢？你这个写的属灵的福气的这方方面面的事情，你给我们祷告所求的事情，怎么样跟我现实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呢？所以保罗没有忘记我们的读者，也没有忘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他从20节到23节讲完了神的大能大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彰显以后，回过头来在第二章讲了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的关系的一件教导。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第二章的教导。我们第二章的教导他说我们的题目是出死入生的救恩，出死入生的。从这一段教导保罗要跟我们阐明的事情就是说，神的这样的一个大能大力怎么样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彰显出来的，不仅仅是从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不仅仅是从耶稣基督升天坐在天父右边这样的大能，也不仅仅是把万有伏在他的脚下让他成为教会的首领的这样的大能，而这样的大能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只要你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检查看看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你就会无不称赞神的大能确实是翻转了你的生命。 这就是保罗在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里面要给我们交代的，神怎么样在我们每一个信徒身上发挥了他的大恩。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刚才谢谢姊妹已经帮我们读了一遍，是题目是初始入生的救恩，这个字有点小啊，可能你们看不见，所以呢我想你们如果有圣经的话呢，可以看你们的圣经，也可以看你们电子版的手机或者是其他的圣经。所以我们看今天从十节经文里面呢，主要要讲三件事情，讲三件事情，讲了三件事情呢，我们可以先看一看。一个是救恩的过程，我把它归称为叫初始入生，从我们过去的灵里面死亡的状态到灵里面活过来的状态，初始入生，这是在第一节到第六节讲了两件事情，我们过去在灵里的死亡的状态以及我们现在在灵里面活过来的状态。第二件讲什么呢？讲了救恩的途径，在讲了救恩的过程，给我们救恩做了一个具体的描述以后呢，保罗也给我们教导说你们救恩究竟是怎么得来的，那我们说是凭恩靠信，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本乎恩也因着信。但是在最后一点我们讲到救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神为什么要把我们从过犯之中拯救出来，神为什么要救我们出死入生，那认为容神行善，这是在第七节或第十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好，我们今天来详细的来看一看今天的这几节经文。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其实这句话是一个概括性的表述，也就是说在保罗接下来要教导让你们看看神的这个大能大力究竟有多大的时候呢，是看看你自己的生命的改变你就可以知道，看看你自己生命的改变你就可以知道，你过去在灵里面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句话是这就是说你现在他叫你们活过来。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细心的想一想，如果说你要求什么神迹奇事的话，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救恩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彰显的最大的一个奇迹，对不对？我相信真正的来到主里面，来到蒙恩得救的人一定会有这样的感叹，我是何德何能，怎么能蒙他的救恩，我是过去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相信弟兄姊妹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教会，不同的这个环境里面，可能都听过这样的见证，这样的见证确实是一个美丽的见证，弟兄姊妹们，你们一定不要轻看这样的见证，这样的见证是神，他说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人为神做的一个荣耀的见证，让他跟你们分享神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神是一位奇妙的神，我们的神一定会在每一位他说他的子民心中动工，你的见证一定跟任何一个人的见证都是不一样的见证，你一定会经历你自己的见证。他说我们在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刚才说这是一个总结性的，他说这里的死我们知道我们不一定不是指一个肉体的死亡，对不对？我们是指灵里的死亡。如果说你知道创世纪的第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当神跟亚当说那个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吃了以后必定死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在那个地方说的死的概念不仅仅是指肉体的死亡，对不对？那一定是我们都知道亚当吃了这个果子以后没有立即的倒地就死了，好像这个果子是有毒的一样，对不对？我们亚当还活了900多岁啊，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亚当自从但是他吃了这个果子以后，他跟神之间的距离就拉远了，他就躲在树里面不敢见神的面，对不对？那就是跟神分离了，这是灵里面的死亡。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灵里面的死亡。所以他又说是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先讲解一下这个之中的概念是一个什么样，这是表示在原文里面表示是一种氛围，是一种状态，不是说你因着犯罪而死了，而是你活着本身就活在一个罪恶的状态里面，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来就是有罪的。这就是我们从亚当的后裔，我们在罗马书的第5章12节我们讲到的，因为一人犯了罪，对不对？一人犯了罪，所以这里面就死在我们并不是我们的灵里面的死，并不是因为我们犯了某一种特别的罪，而是因为我们生来而有的这种罪性，那我们在灵里面跟神隔绝了， 所以我们在灵里面是死的，我们在灵里面是死的。保罗当然说，你们会细心的人都在会说，过犯和罪恶究竟有什么区别呢？那我可以跟你们说，有一点细微的区别。过犯和罪，过犯的时候就表示你好像是跌了一跤绊倒了，好像是滑倒了，好像偏离了一个该走的路，这叫过犯的事情。那这个罪恶的概念是什么概念？罪恶的概念在其实最早的用的是表示你打猎的人没有打中靶子，没有打中你该打的目标，这叫罪恶。那现在在这个现在这个文里表示我们表示了我们背离了神，我们背离了神，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就是罪。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罗马书的第三章，对不对？3:23就说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不是讲两件事情啊，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概念。这是同一个真理的两个方面，这是同一个 coin 的两面，一个正面一个反面。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和我们犯的罪是同样的事情。你亏缺了神的荣耀，你就犯了罪。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犯了罪呢？是因为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这里面是指他用这种过犯和罪恶表示我们的罪犯是何等的深，何等的广，要强调这一点。他叫你们活过来，他叫你们活过来，那就是说这我们在现在活在一个灵里面死的状态的时候，是神叫我们活过来，叫你们活过来。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的掌权的。我们看这个，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在这个概括性的总结性的一个提纲说明以后，我们过去是死的，现在活过来了。我们保罗再一次的详细的给我们讲讲，我们给我们描述一下我们过去的情况。他是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在其中的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中运行的邪灵。我们还可以看看第三节，第三节他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都在他们中间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举行。所以这一点他很详细的给我们描述了这个在活在死中灵里面与神隔绝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但是描述的这个光景，可能我们现在在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在某种程度上都能回想起我们过去曾经是这样，对不对？一定是有这样的感动，一定有这样的警醒。但是我要想跟你们说明的一点，我们想的可能有的时候要说明的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与神隔绝的人都是罪人，对不对？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罪人的状态都是一样的，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样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说在罪里面是死了，但是你死的程度可能还不一样。所以就白话来说，比如说你看那个过去电影上，在这个电影里面的有战争的片段，这个哗一片全倒了，这个士兵都死了，对不对？但是他们死的程度可能不一样，但是他们死亡的状态一定是一样的，他们不能呼吸了，对不对？他们不能呼吸了。同样在我们的灵里面死亡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一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你可能也许还会看到，用我们世俗的观点来看的时候，没有得救的人，或者说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有的人也能行善，有的人也能做点好事，有的人是用世人的标准来看都是十恶不赦的，对不对？都是该上绞刑的人，用我们的观点来说。但是他们虽然在属世的这个罪上面程度不一样，但是用神的标准来看，他们都是需要救恩的人。也就是说在监狱里面的一个死刑犯和你一个这做堂堂正正的坐在一个慈善机构上在广行善事的人，这两个人的属灵的状态是同样的一个状态。这我要跟你们讲清楚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说他是在一个生理处灵性死亡的状态的时候，保罗给我们详细的说了一下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什么样的光景呢？第一个，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今世的风俗，这个今世我们来理解当然都是说神创造的世界，但是更多的是讲我们现今世界当中的一些世界观，一些哲学观，一些行事为人的人的标准， 或者用我们中文里面常说的，我们唐人通常生活中用的一些所谓的人情世故，所谓的跟人打交道的一些用人去思考的方式。我们知道，如果说你这样想想，我们所谓的人用人的思考去思考的方式的时候，你潜在的一个最深层的，一定要检查一下你自己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如果说你不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你的出发点绝大部分是一定有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私利在后面，这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当我们检查自己的时候，只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心里是真正的是为了荣耀神而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心里那个喜乐肯定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过去的时候，或者是在现今还没有得救的一些末道的朋友，还完全不信神的人，他们是随从今世的风俗，是他们的价值观跟我们的基督徒的价值观是完全的不一样。我们曾经也有跟他们一样的价值观，这是我们一定要提醒我们自己，他们可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价值观，但是有一点他们是高度的一致。哪一点呢？你们知道哪一点他们是高度的一致的？他们不需要神，是不是这样的？他们可能有信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有的是可能他们肯定有一点是高度的一致，他们认为神跟他们关系不大，他们认为这个我们过好今生就可以了，他们不需要神。因为他们为什么会高度的一致的拒绝神呢？保罗在这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有一个共同的首领。他们的首领是谁啊？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对不对？这保罗讲得很清楚，他们顺从今世的风俗。为什么能够顺从随从今世的风俗呢？因为他们能够高度的一致来抵抗神呢？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首领，就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我们都知道，这是指一个堕落的天使撒旦，是不是？撒旦现在是在今世是做王的，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一点，是不是？所以说这一点是顺从掌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讲到今世是指神的创造，空中在保罗在地方经常会用这样的一些词语来表达这个灵界里面的一些征战，表示撒旦魔鬼掌权的这一段空间，包括我们现今的世界，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中心中运行的邪灵，心中运行的邪灵。这个邪灵我们知道是在被撒旦控制的邪灵，这个用了一个悖逆之子这样的一个词，这样的一个词我们讲中文的可能都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表达你是什么之子的时候，表示你是那一类人，对不对？我们说我们骂一个孩子不孝敬父母叫他什么？不孝之子，对不对？这表示不是说他也许可能是这个女的，或者说统称这一类人，我们都叫他是不孝之子。这地方叫悖逆之子的时候，因为他们都是撒旦魔鬼控制下的邪灵，他们都是顺服了撒旦魔鬼的诡计。因为知道我们撒旦魔鬼是悖逆神的鼻祖，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不对？他是首先悖逆了神，所以我们后面的所有都是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我们不仅仅从思想上呢，随从今世的风俗，思想上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行为准则，我们的行事为人，从思想上是顺从了今世的风俗，我们从我们的意志上，我们的心思意念上也是被撒旦控制，我们受了他的掌控，我们顺服他的掌权。我们不仅仅在思想意志上，而且在我们的行为上，在我们的行为上也跟他们一起。行为上怎么说呢？在第三节他说，我们奉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或心中的喜好。看到这两者，我们就像讲的，他说这个私欲不仅仅是我们通常可能肉体上的情欲，而是更多的是指一些有强烈的嗜好，想得到的，想做的一些事情。我们这叫私欲，喜好那就更是强烈的一个表达，你非常喜好做一件事情，你沉迷于做一件事情，你不想极尽全力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就叫喜好。这里面有一点负面的意思，负面的意思是追求的事情，是你不遗余力的，你不惜一切代价的去追求的某一件事情。 保罗在这里讲的是风中肉体的私欲和喜好，这两个放在一起的说，更多的就表示了我们，表示我们在没有得救的时候，或者说现今还没有得救的人的当中，他们的行事为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意志，他们的行为，一切都是围绕自己，围绕自己，或者自行其事，我们可以这样说，或者说叫利欲熏心，利欲熏心。我们在，当然你要注意了，那保罗在这个地方进的第二章第一节，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他叫你们活过来，那给我们详细的罗列了这一连串的这负面的描述，对吧？你们是这个随从今世的奉书，顺服空中掌权的，奉众肉体。他讲这些的目的并不是要跟我们讲现在这些没有信主的，或者说你们过去有多坏。当然这个题目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教导的题目，很好的提醒，保罗不要误解了他的意思。在这个地方他先把这样的解释出来以后，是要提醒当时的读者，也要提醒我们在今天教会里的弟兄姊妹，来看看我们这个死，在过去在主的宏恩降临到我们身上之前，我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我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这是要提醒我们知道过去我们有多坏，才知道神的能力有多大，来带入到我们现今的生活有多好，这一点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你不知道过去，没有正确的认识到我们过去有多坏的时候，你就不会知道现在有多好，换句话说，你也不会太珍惜你现在有多好，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可能做父母的经常会教育子女，你要好好珍惜你现在的，是不是？想想过去，经常会用这样的话语，对吧？想想过去，实在不行还想用自己的过去来给他们做一个打一个比方，你的孩子就会说那是你的事情，对不对？经常有这样的说法。但保罗在这提醒的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不是别人的事情，是我们在蒙恩得救信主以前我们的光景究竟是什么。但是感谢神，感谢神，在第四节的时候，他我们从死亡的状态进入到生命的状态的时候，他有一个然而，英文里面用了一个 but。但是我们圣经里面每当说到这样的时候，我们都要感谢神，因为前面的这种罪恶的光景之下，我们是在面临着神的愤怒和神的审判之下的光景，我们知道是多么的可怕。但是我们的然而我们这样感谢神，在这有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是本该灭亡的，你们本是愤怒之子，对不对？但是神具有丰富的怜悯，具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我们刚才歌里面也唱了，我们在圣经里面这里面也讲的是，在他是他的爱，他的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他赐给在罗马书里面讲到，在就唯有在我们还当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的罪而死了，对吧？这就他的爱就再次显明了。我们记得这一句经文是吧，罗马书的第五章啊，所以这是他的大爱，他的爱在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这里面讲到我们，他说然而神具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这地方保罗就要跟我们讲，我们回过头来讲第一章十九节的时候，讲到是要我们因信他的人知道他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个能力也只有信他的人才能体验到，对不对？因为没有信他的人，他们还活在过去的过犯当中，他们没有经历到神的神迹，神的大能在他们身上做翻转的工作，所以他们当然不会认识到神的能力究竟有多大。所以只有在信的人，他说我们这里面，从我们这里面可以看到，是神首先他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在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也就是回应了罗马书第五章的第八节的教导，唯有当我们还当罪人的时候，他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死了，他的爱就再次显明了，他的爱就再次显明了。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救恩是神的主动的施舍恩赐给我们的怜悯，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警醒感恩的心态，我们随时都要记得，不是你是主动的去求来的，世上一个义人都没有，没有人寻求神，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是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同基督 一同活过来，一同活过来，一同。这里面他一同讲了，我们可以往下面看一看经文，在第六节他也叫我们用了三个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如果你最近跟我们在罗马书的查经的时候，你就会这两段经文，你就会肯定一定会联想到我们这一周前天礼拜五刚刚查的经文，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的时候，保罗讲到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我们有新生的样式，对不对？那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在保罗在罗马书的时候讲到我们在一同复活和我们有多么有复活的盼望的时候，我可以，你们如果有圣经可以回过头来看一看第六章的时候，他说我们路过第六章第五节，他说我落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秘诀，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弟兄姊妹，从这一点我们看到，不，千万不要简单的看到这一同复活这样简单的几个字，它是让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我。你的这个新人不是一个修修补补的，在原来的基础上打了几个补丁以后，或者说加了几个这个新装修的这个新的材料进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是一个完全在主里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完全新造的人。所以只有因着这样的一个看见，只有因着这样的看见，看到我们以前如此堕落败坏的光景，而我们如今在主基督里面因着与他的联合，我们又是一个全新的人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认识到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因为没有一个人比你自己更能了解你在信主以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你在信主以后你又过着一张什么样的属灵的生活。唯有你能真正的知道自己，唯有当你正确的认识到主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你的罪，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完成了这救赎的时候，你才能知道神的恩是何等的浩大，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这一点他讲了，当然你可能细心的会看到他在保罗在这里面好像翻来覆去的用了两个不同的词，我们你们，我们你们，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一点有的解经的学家可能说，他讲你们的时候是对外邦人讲的，讲我们的时候是对他们犹太人的弟兄讲的，但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下一个星期我们要讲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在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因着耶稣基督合一中间的这堵墙被拆掉了，所以这一点可以这么样解释。但是我们可以至少有一点可以笃定相信的，保罗讲的过去活在过犯中的光景包括了所有的外邦人犹太人，也就是所有没有信主的人以前的光景都是这样，信主以后的光景在灵里面都是合一的，都是基督徒的光景。好，我们这一点看到，我们刚才讲到我们讲救恩的过程是出死入生这样的一个，从过去死灵里面死亡到灵里面的复苏，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当然我们知道，那你要很自然的要问一个问题，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这样呢？怎么样才能得到这样一个奇妙无比的一个境界，从死亡的状态，从灵里的死的到灵里的复活呢？在第八节到第九节我们讲到是凭恩靠信，救恩的途径叫凭恩靠信。这段经文我觉得可能不需要过多的解释，我相信你们大家可能从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就已经记得这段经文，但是这段经文我还是要来跟你们讲，因为这段经文是我蒙恩得救的一个经文，所以我对这段经文我心里面真的是充满了感恩。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但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免得有人自夸。这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从圣经里面如果说还有人任何的怀疑，说在救恩的过程当中你有一点点自己的功劳，我觉得你可能回到这一段经文来看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羞愧无比的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窃取了你的荣耀，救恩本是你的大人， 他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就是说是神所赐的。提多书讲得很清楚，提多书的第三章第五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照他的怜悯，照他的怜悯。他说 这说在腓立比书，他保罗又再一次强调，他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也就是说你们蒙恩了以后，神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你可以信服基督，信服基督。这里面要特别给你们解释一下的一件事情，他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这个只是代词，我要特别啰嗦一下，就是这个是指的前面的恩和信连在一起的。我们可以试想一下，这是一个，其实我们如果说只要我们很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认识到自己在灵里面是死里的状态，死亡的状态的时候，你肯定会知道有一点，死人是做不了任何事情。也许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当中，可能有的在医护领域，或者在医疗在医生领域里面有过，你知道一个死人的状态，你肯定是他是不能做任何事情的。我想在灵里面死了的人，他怎么可能来信靠神？所以我们可以说，就单信这一点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神一定是在你的生命中的某一点，在他预定的时间，在你的心灵上这个开关给你拨开了以后，你可以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他叫死里复活。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奇妙的奥秘的事情，神的主权赐我们恩，给我们信，而我们人的责任是要可以承认，心里相信，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合。你如果要问我，你这个究竟是怎么样结合的呢？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也不知道，圣经没有交代，圣经没有交代。我们只能是很谦卑地来到神的话语当中，从圣经里面不同的经文，不同的书卷里面的教导，不同的作者，不同的时代的教导，来把这样的一个神的主权或人的责任的有机的结合放在一起。但是必须的承认的一点，神的主权在先，人的信在后。那我们时刻保持一颗谦卑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为爱我们的神赐我们这样的信心而感恩。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约翰福音的六章四十四节，大家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也说得很清楚，他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这句话再清楚不过了，没有差我来的父吸引人， draw you near， 把你拉过来，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也就是说，没有父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信心在我们灵里面，让我们先复苏过来，你口里不能承认，心里也不会相信耶稣就是你的救主。这一点就说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怀着一颗谦卑的心，敬畏的心来到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来领受他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凭着我们一颗过去自以为傲刚硬的心来挑战这些看似就我们人的智慧暂时还不能协调，不能完全理解的圣经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唯有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谢神他把这个信心给了我，我何德何能。所以保罗因着圣灵的感动，他就怕我们还不明白这一点，他又追溯了一句，说什么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当我们讲解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在家读经的经历是这样，每当我读到这些话语的时候，我都有的时候是破案叫绝了，但感谢圣灵赐保罗写下这样美丽的话语，那我们不至于在看书看看就云游向外，就游到其他地方去了。保罗随时把我们的这个主线拉到这个神的话语当中，他提醒我们这不是出于行为，就怕我们有一点的想法，哎呀我信了，但是我的行为对不对，我的救恩上我有一份功劳了。他说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免得有人自夸。在罗马书保罗教导的很清楚，他说在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对吧？这个经文大家也非常熟悉的经文，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了。就是真正的救恩，真正的救恩 是能让我们能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不自夸，不自夸。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真正的信，真正的信，当我们有着这样一颗谦卑的心，当然有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当我们怀着一颗对我们过去曾经的光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时候，当我们想到神的这个救恩是何等的浩大，我们的救神的怜悯是何等的仁慈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一定会带出了我们信心的果效，我们带我们信心的果效，我们的信心绝对不会是口头上的一句口号，弟兄姊妹们，绝对不会是口头上的一句口号，这我们的信心一定是给我们的更新我们的生命，就像保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发生变化。如果说你真正是天上的子民的时候，就像保罗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说的一句什么话，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情。当我们随时思念天上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的时候，我们的行为一定会发生变化。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我们救恩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救恩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终极的目的，我们在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第六节、第十节、第十二节都三次的跟我们强调，都为了什么？为了神他自己的荣耀，对不对？第六节是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对不对？第十节是说什么？是他的旨意的奥秘，在十一节啊，第十节是这样说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我来看一看这个，我一下子这十二节叫他的荣耀在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第十四节是他的荣耀得到称赞，第六节、第十二节、第十四节，这一点我们毫无疑问。但是当然，在他赐给我们救恩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一定，你可能给我，老公给你一段时间，给你做一个见证，你一定会说出他带给你的美妙的事情，也就是说给我们个人的福气、祝福。你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过去的老我已经被十字架上钉死，你现在的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我们神赐给我们救恩带来的我们具体的在地上现在的福气。当然他还赐给我们很多各种各样在天上属灵的福气，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但我们不要忘了最重要的一点，如果看第七节，他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这是首先要把他的神的这个大恩大仁、神的大爱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也就是说在将来永恒的时代，那我们在天上的福气的时候，我们与神同在的喜乐，与神喜乐，不仅仅是这一点。在第十节我们说，第十节他会看到说是这是原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的信心绝对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我们的信心是会结出实实在在的属灵的果实，我属灵的果实。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们的得救我们是因着我们与基督耶稣的联合，对不对？我们跟他一同活过来，我们跟他一同复活，而且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的所有的一切跟耶稣基督脱不了关系，我们跟耶稣基督是绑在一起的，我们跟耶稣基督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神在耶稣基督里造了我们，你看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这个新造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新造了我们。换句话说，我听过一个神学家打过这样的一个比喻，耶稣道成肉身是圣灵在玛利亚的肚里怀孕，对不对？我们的圣灵的重生是我们在基督里面，也是圣灵让我们的重生，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行善，不是造成了以后是让你好像是在就是整天还是活在过去的老我当中，你不可能活在过去的老我的当中。如果说圣灵在你心里动工的时候，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七节讲得很清楚，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一定有新人的样式，这一点我们毫无疑问。我相信 任何一个略微有一点 common sense 的人都会认同这一点，对不对？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必定有新的样式，必定有新的样式。但是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善行，善行不是我们得救的原因，而是我们得救的结果，而是我们得救的结果。我翻来覆去强调这一点，我们是得救，我们真的相信以后，使我们带来的幸福真道，我们信而顺服耶稣基督的真道的时候，就会我们可以认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义的奴仆，对不对？这一点我们说得很清楚。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正是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正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新的主子，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对不对？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十三节讲得很清楚，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什么？都是神在你们心中运行的，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最终是要成就他的美意。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了这一点。保罗在第十节特别的交代，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他所预备我们行的。我们所有的一切神都有预备，神都有供应，都有供应，都有供应。所以这一点，真正的经历了救恩的人，真正的蒙恩得救的人，耶稣基督的真门徒，他生命一定会改变，生命一定会改变。所以这一点，我们回过头来今天看，今天我们看到了救恩的过程，我们从过去的灵里的死亡状态到今天的有生命的活过来的状态。我们救恩的途径是凭恩靠信，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救恩的目的是为了荣神行善，荣耀神行善。那我们现今作为一个，如果说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说你已经是蒙恩得救的，你已经是一位基督徒，我希望你思考这样的一些观点，说你是如何把你过去的生活的光景和现在的光景做一个对照的话，你如何能够不感谢神，感谢神救你出死入生，感谢神赐你这样的救恩。要在我们感谢神的同时，我们正确的理解了神的这个福音的大能在你身上做工的时候，在你身上成就了他要成就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怀着一颗喜乐的心，把你这一份喜乐给活出来，为主做一个荣耀的见证。而同时不仅仅只有自己活出来做一个荣耀的见证，就像我在最近跟我们查经小组的弟兄姊妹分享的一样，如果是你真正的一这份喜乐，这份喜乐是藏不住的，这份喜乐你一定是要把这份喜乐传出去，跟你周边的人的，跟你家里面所爱的人，跟你周边的亲戚朋友，跟你的同事，你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你都会讲到，嘿，我要跟你分享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对不对？就像当初门徒这个彼得的弟兄找到的时候，那个基督我们找到了，他赶紧回去找他的哥哥来，对不对？我们找到那个基督了，那个弥赛亚已经来了。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情况，我求神给你力量，给你信心，也给你勇气，把你心里真正的经历的救恩的过程，救恩的喜乐，我救恩的大能分享给你周边的人。当然我想知道，可能也许我们当中还有没有真正的信耶稣基督的末道的朋友，这也今天就是你的机会。当你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当你听到这个地方，虽然保罗不是特意的要描述我们这个没有信主的那个生活的光景，他是为了我们信徒做一个对比的使用，但是因着圣灵把这样的经文放在这儿的时候，当我们还如果说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求神把这样的信心就放在你的心里，让你跟你过去的生活说再见，让你来到他的话语当中，让你来信靠耶稣基督，求他把他的信心就放在你的心里，以便你能开口说我相信，以便你能开口说我要相信这位耶稣基督，我要信靠他，我从今天开始我要信靠他，我要信靠他，我要信靠他。因为在哥林多后书，保罗在教导我们，他引用了旧约的经文，他说看到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用我们英文的一句话， Today is the day， 中文就说就在今日，就在今日。如果你以前还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 为你的救主的时候，我求神把这样的感动放在你的心里，放在你的心里，让你来到他的面前，让你认罪悔改，让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如此宝贵的话语，从使徒保罗的笔下给我们描述了我们过去的光景，通过描述了我们过去的光景，我们现今生活的对照，让我们充分的认识到我们的恩召的指望是何等的浩大，那我们也认识到你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这个能力不仅仅是在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身上，更是彰显在我们信徒的身上。我们因着与耶稣基督一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也经历了这样的大能。主就求你赐我们这样的心智，把我们从你那领受来的恩赐，因着你的教导，因着你的命令广传出去，使万国做你的门徒，奉你的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你教导我们的也教导给他们。主，我要特别为那些在我们当中的还没有信靠你的慕道的朋友，我要特别求你就在今日赐给他们这样的信心，让他们能开口承认耶稣基督为主，让他们真正的心里相信你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也能流转软化他们一颗刚硬的心，让他们能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决志跟随耶稣基督，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们。